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22号星期三，下面系国际新闻。香港特区政府嘅人事调动星期三推出。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称，呢次人事调整嘅目的系要协助香港经济走出困境。新嘅官员任命名单系由中国国务院公布嘅。国务院称，根据林郑月娥嘅提名，任命聂德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许正宇为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薛永恒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解释话，这次官员的任免是由他本人提名，中央任命。林郑月娥说，他选用相关官员一个原则就是用人为才，另外还要具备其他特质，譬如对一国两制有充分认识，以及能够迎难而上。观察人士表示，林郑月娥这次提到的对一国两制有充分认识是一项政治要求，亦就是要得到北京的政治信任。这次出任财经及副务局局长的许正宇和出任民政局局长的徐英伟都是建制派民建联的成员，一直受到北京方面的信任。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表示，中共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再次打击香港民主派人士，侵犯基本人权。香港警方4月18号以非法集结的罪名拘捕了15名香港民主派资深人士，这个是去年6月香港发生大规模反政府抗议以来，香港当局对民主运动进行的最大镇压行动。编造罪名逮捕香港最知名民主派人士，以及实际上改写基本法等做法，符合中国共产党统治作风的所有特征。中国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市正应对目前中国最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据官方传媒报道，哈尔滨市星期三4月22号已经禁止非本地人员和其他地方登记的车辆进入居民区。哈尔滨仲下令对来自中国以外或者是重点疫区的人员进行隔离。群聚性感染是这次哈尔滨感染病例增加的主要原因。主要感染环节是一位87岁的姓陈的确诊感染者。被确诊之前，他和家人聚餐，之后聚餐的7个人当中的4个人陆续确诊新型冠状肺炎。姓陈的感染者从病发到确诊去过两间医院。北约领导人警告说，中国可能会趁着欧洲深受新型冠状病毒打击的机会来到掠夺基础设施和关键工业资源。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态度强化了欧洲国家抗拒北京。北约在4月15号举行了国防部长视像会议，讨论了在新冠病毒疫情当头之际如何去加强合作，维护战备能力。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记者会上说，与会者讨论了新冠病毒疫情对北约安全的长远影响。一项新发表的民意调查显示，受经济、中国人权政策以及特朗普对华政策等因素影响，目前有约2/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此外，美国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心率处于历史性的低点。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4月21号发表的这份民意调查指出，约有6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创下皮尤自2005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调查说，自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他处理美中关系的方式包括通过关税和贸易战言论来施加更大压力，而现在随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流行病的爆发，双方都已经准备好互相诽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仍然持续增长。美国国务院警告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发动针对美国的虚假信息战役，试图转变民众的不满情绪。美国政治网站 Political 21号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在一份未公开的报告中发出上述警告。报告说，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之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加强配合散播针对美国的虚假信息，亦即病毒是来自美军，是美国在到利用生物武器达到政治目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抗疫努力好过美国， 美国的确诊病例超过这三个国家的总和。报告说这三个国家的官方传媒和政府机构都散播这些虚假信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每月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报道原油期货暴跌的问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政府高层人事变动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国务院在星期三正式公布，根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委任五名新局长。当中最受关注的是近日就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是否受到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约束两度修改新闻稿并且致歉的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他被调任成为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他的职位就由原本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接替。而民望最低，去年主力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百万人上街抗争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以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无需下台。民主派就批评民望最低的司局长仍然留任，反映出香港政府的问责团队并非向香港人问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多家香港传媒星期二即是4月21号报道，任期剩低不够两年半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问责班子日内会进行改组，涉及五个政制局。中国国务院星期三即是4月22号早上正式公布，根据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委任五名新的局长。林郑月娥随即在中午12点率领五名新任局长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这次的问责班子改组包括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平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接替退任的罗志光，现任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升任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现任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升任为民政事务局局长，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许正宇担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机电工程处处长薛永恒升任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林郑月娥表示，这次政府主要官员调动并非因为去年的社会动荡，而是希望新班子可以计划在新冠肺炎的疫情过后，令香港尽快振兴经济，带领香港向前看。她又表示，选择新任官员的原则是用人为才，强调担任管治团队要对一国两制有充分认识，有迎难而上的精神和协调各界的能力。林郑月娥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否认聂德权调任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和他近日处理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是不是受基本法二十二条约束的争议有关。他又否认聂德权的调任是要整顿公务员，亦都没有任何企图要他履行政治任务。林郑月娥又多次回避点解民望最低，去年主力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百万人上街抗争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无需问责下台。不过他承认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这个职位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一支非常之庞大亦都是基本上很优秀的公务员队伍，但是如果你问每一位新上任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他都一定会说是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无论在培训啊，或者对国情的认知啊，以至到国际的视野、海外的交流， 各方面都是有改善的空間，所以並不存在說我們有什麼的企圖叫 Patrick 入去公務員事務局來到 去履行這個任務。事實上聶德權作為一位這麼資深的政務的同事，他亦都是很熟悉公務員的事項。
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相信聶德权的调任是因为他最近对基本法二十二条的诠释和北京有出入，他认为是犯了政治的问题，不够政治高度，为了不要令对聶德权的处理太过明显，因此在这个时机一次过对一些本来已经计划的问责官员人事安排一次过处理。吕炳权又表示，这次人事变动并没有处理一些反修例风波中表现相当有争议和激起民怨的官员，包括郑若骅和李家超无需问责落台。北京的信息明显是认为推动修例并没有错。
信息传出来让外界觉得中央还是企硬，不认为反修例有错，而这些反修例里面很所谓精忠的官员呢就不会受到处罚的了。反而就是在旁支旁边有一些呢的官员就做一个任命调动，就从而希望咧，帮依家咁弱势嘅政府咧，就希望令到佢能够改善嗰个管治啦。
吕炳权表示，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可以讲是今年年初新任的中联办和港澳办领导人，以至这次林郑月娥新班子调动的一次大考，希望不要重复去年年底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的局面。吕炳权又表示，这次特区政府的人事调动可以看到精忠报国和懂得在政治上表忠的一些人可以官运亨通，例如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升任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你见他会在办公室那里放习近平的那张那个陶瓷，这样在这里这么当眼的位置，跟住平时的一些做法咧，都好圆滑吓，好识得为国家服务吓。之前的一些入境事务上咧，亦都 DQ 咗唔少啲人不得入境嘅。咁呢啲位咧，其实喺北京嚟讲，佢系好尽忠职守。咁作为一个资深咁样嘅人啦吓，咁其实就系示范咗点样能够喺官场嗰度咧，官运亨通，某程度就系呢种。政治的識做和忠誠。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今次港府的人事調動肯定不是因為反修例風波問責落台，因為調動的都不是主責的官員，亦都未觸碰到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等民望甚低的官員，反映問責團隊是向北京問責，而不是向港人問責。胡志偉又表示，將紀律部隊系統的曾國衛接替聶德權，意味民官退場，武官進場。他批評特首林鄭月娥作為民官的代表，沒有意志管治香港。
這個很典型，你在西方社會或者其他的專權國家見到，就是如果他要是展開一個暴政和專權的過程的話，必然地要首先掌控到警政系統。而今天你會見到這個的人事調動是很明顯反映了，就是警政系統要一把爪。
國民黨黨魁楊岳橋質疑新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出身紀律部隊，加入政府以來從未在政策局或者其他施政部門任職，由他來掌管選舉和人權保障的事宜，他的工作履歷難以令人信服。楊岳橋又表示，新任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上任之前曾經擔任民建聯中委，令人聯想到或者是會服膺北京的旨意，多過將儲備妥善用於港人所急，市民難免擔心庫房可能會被陰乾。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下午，美国在5月20号到期的原油期货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跳楼现象，每桶的原油价格最低跌落到-40.3美元，最后就以-18.3美元收市。在这个拖累之下，美国的三大指数也是在当日全线下挫的。分析认为，虽然新冠病毒大传播导致的社交距离政策是引发原油价格历史性下挫的最直接的原因，不过其他的原因亦推动了这个原油期货市场大挫位的奇观。下面是有关的分析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表示，4月20号的原油期货价格相当于生产商倒贴钱让买家将油搬走。五月份交割的原油损失是最大，因为这笔的期货在4月21号就过期。纽约天骄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对美国之音表示，主要是石油生产者急于将存货推出去，不希望继续囤积，事实上估计亦都无处可囤。不过郭亚夫表示，与此同时还有个现象，估计很多人是未有注意，就是石油开采股票在当日反而上涨，同五月到期的期货的跌势正正是反其道而行。这个现象同期货的下跌重叠在一起，或者可以解读为是石油的颓势已经见底。从美国方面来看，根据疫情的发展情况，如果美国经济能够好像特朗普所希望这样是逐步重开，希望应该是为期不远。股票交易指标布林线创始人布林格对美国之音表示，今次的反常现象是因为储藏能力是不够用，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减少得厉害，但是生产商是未有停止生产，他们的产量略有减少，但是未有大幅减少。这些是拥有期权的人看到自己再也都是没有地方去储存，一开始看来不错的主意是卖掉期权，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储存空间不够的问题，都不能够是再入货，于是市场就错位。不过布林格表示，大家是可以看到贴钱出手石油只是非常短暂的现象，对照各方的合同，在5月20号到期的原油的最后交易日，所以今天出现了是巨幅的价格变化，但是如果再看回6月份到期的合同，仅仅是只相隔是一个月的时间，价格就收在21.27美元。所以这次的现象他认为是短期的错位，原因就是储存能力造成，太多的人被套牢在交易的反面。布林格说，石油价格疲软会持续下去，石油价格回落到20美元这个区段的趋势无法阻挡，主要是因为总体的需求仍然是疲软。他不认为很快能够看到油价大幅的攀升，必须要等到经济重新回调，那个时候才会看到对石油需求的增加，总之就是供求的关系，供大于求。布林格指出，其实这种形势的受益者就是他们所有的消费者。路透社说，4月20号美国期货市场的惊人原油表现说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石油比赛已经是表面化，大家都看到这两家的重量级世界石油生产商在长期的市场斗争当中，今日在市场上面用拳头来互殴。路透社还说，沙特和俄罗斯这一对的冤家在上个星期都还表示准备通过减产来联手平衡市场，但是沙特阿拉伯的在4月20号的跳楼卖价发出的信号就是他针对的亚洲市场，当地的需求在全球经济减缓的时候仍然有复原力。而以俄罗斯的自从建成每日160万桶产量的输油管道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石油管道之后，一直依赖着亚洲市场作为他们的石油出口的目的地，这个是包括亚洲最大的消费者中国在内。金融作家、股票与期货交易专家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沙特在这里玩政治手腕，当然关键问题是产出大于储存的能力，沙特显然在这里将价格做低，令到形势好像雪球一样滚落山，砸在所有利益相关的人头上面，但是消费者是最大的赢家，他们赢得了巨大的红利。 威廉姆斯说，沙特阿拉伯这样操作对于俄罗斯是重大的打击，因为后者是依赖高价石油生存，沙特要惩罚俄罗斯，这个是唯一是讲得通的解释。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建立在很多的支柱之上，而俄罗斯仅仅是有这一根的支柱可以依靠。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讲，这个是非常之利好的事情，因为日本不产能源，只是依赖进口，中国经济发展是需要购买大量的能源。威廉姆斯说，中国已经同俄罗斯签署了长期高价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协议，在现时石油低价情况底下，或者中国会想到违约。不过这个是取决于中国是希望同俄罗斯之间保持怎样的关系，这一类的政治因素。路透社就表示，沙特阿拉伯亦都在欧洲稳步前进，当地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后花园。数据显示，在四月份，波兰炼油厂将会通过格但斯克港进口创纪录的56万吨阿拉伯轻质原油。除了现实的因素，政治的原因，波兰格指出，替代能源竞争亦都构成了长期挤脱天然能源的一个方案。他说，大家不再完全依赖石油来做燃料，替代能源方面虽然是没有取得巨大的进展，但是有不少的进步，比如说风能、地热、太阳能，而此外还有很强的电池技术，这个容许了在非高峰期储存能量以便在高峰期释放，这个令到大家是有额外的弹性。布林格表示，这个是长期发展的趋势，但是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意思是油价对下一代人会更低，价格下跌对所有产油国都将会是巨大的冲击，不理是海湾产油国还是在俄罗斯，甚至是对美国也都有冲击，因为美国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成为了产油国。布林格认为，在4月20号的油价波动的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但是人类脱离天然能源的长期大趋势是无法避免，各种替代能源将会取而代之，从宏观来看，这个下趋势现时刚刚是开始，当然将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类的故事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会是主宰能源的板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府正在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的起源展开调查，并且要求向中国派遣调查人员。面对国际之间的追责索赔的呼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 H1N1 流感、艾滋病毒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源自美国，但并没有人向美国追责。不过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病毒既不是从美国实验室泄漏出来，美国亦没有人试图掩盖病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希望向中国派遣一个专家组，调查有关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包括病毒是否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始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目前已经导致全球近17万人死亡，包括41000多名美国人。特朗普总统4月18号在白宫举行的有关新冠病毒的发布会上面说，如果中方对病毒蔓延负有故意责任，就需要承担后果。特朗普说，如果是一个错误，这样错误就是错误，但是如果他们故意负有责任，这样就应当有后果。在特朗普对北京发出这个警告之前，两名美国国会议员发起一项议案，要求允许美国公民和地方政府就他们所说的中国误导世界卫生组织而导致全球性疫情蔓延起诉中国政府。白宫新冠病毒工作组的协调员伯克斯在4月19号的发布会上面表示，第一个遭受大流行的国家有道德义务对他应对措施保持透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20号在北京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面并没有回答中方是否准许美国派人进入中国展开调查，而是为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应对进行辩护。他说，中国本住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的措施，并且说中国为全球抗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累积了宝贵经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耿爽又说，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可能在任何时间 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現。中方和其他國家一樣受到了新冠病毒的攻擊，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更不是病毒的圖謀。面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和傳染病的威脅，國際社會應該團結合作，同舟共濟，而不是相互指責甚至叫囂追索索賠。他記不記得國際上有個這樣的做法？這位發言人又反問說，2009年 H1N1 流感首先在美國確診並且大面積的爆發，蔓延到214個國家和地區，導致近20萬人死亡，有誰要美國賠償了呢？上個世紀80年代，艾滋病首先在美國發現並且蔓延至全世界，不知道給了多少人造成了痛苦，又有誰找美國來追責呢？他用援引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馬凱石的話說，2008年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動盪，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最終演變為全球的金融危機，有誰要求美國為此承擔了後果呢？針對中國是否應該被追責的問題，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的高級主任卡齊亞尼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如果能夠最終證明中國共產黨確實掩蓋了一次偶然發生的冠狀病毒的爆發，然後發起了大規模的虛假信息運動來到掩蓋疫情，同時又購買了數以百萬計的個人防護的裝備以保護自己的公民，這樣他不單應該被譴責，而且應當受到懲罰。至於耿爽有關美國亦都沒有為一些病毒的流行以及引發國際金融危機而承擔後果的講法，卡齊亞尼斯說，耿爽試圖提及某種完全不同的歷史的例子，這只會使到他的政府顯得愚蠢，甚至更有責任。 H1N1 的流感、艾滋病或者2008年的金融危機都不是從美國的實驗室裡面洩露出去的，美國亦都沒有任何人試圖掩蓋他。中國發布這樣的聲明是看起來很絕望，除了美國要求向中國追責之外，澳大利亞外長佩恩亦都呼籲成立調查機制，對疫情源頭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地社會的疫情應對進行調查。他還對中國的透明度表示嚴重的關切，同時英國保守的傑克遜協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80%的英國人認為英國首相約翰遜應當要求對中國在疫情之初的應對進行國際調查，70%英國人認為如果調查發現中國對疫情的應對違反了國際法，那又亦應該對中國的政府採取法律的行動。美國情報部門正是對新冠病毒來源的幾種講法展開調查，其中包括病毒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出來的可能性，他們試圖搞清楚這個研究所裡面是否有人意外事故或者是操作不當而感染上了病毒，然後將病毒傳染了給其他人。在這個之前，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國務院2018年以來從中國發回的電文顯示，他們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實驗室的安全和管理問題表示了擔憂。國務卿蓬佩奧在這個之前在被問到這些電文的時候並沒有否認他們的存在，但他亦都沒有說這些電文顯示與新冠病毒洩漏有任何正當的聯繫。他說他們知道他們有這個實驗室，他們知道有這些野生動物的市場，他們又知道病毒是源自武漢，所以這些事情都聯繫在一起，還有很多東西他們並不知道，這就是總統今天所談論的，他們需要得到這些問題的答覆。國家利益中心的安全分析人士卡提亞尼斯認為，如果美國對武漢實驗室的安全問題感到關切的話，美國的情報機構很可能秘密地對實驗室進行了監控。他又說，雖然秘密監控可能會削弱他們的論點，但是多名美國官員似乎相當有信心，認為所有證據都指向武漢實驗室洩露了冠狀病毒，但是他們希望慢慢來，使得他們的案件滴水不漏。武漢病毒研究所負責人袁志明在4月19日首度否認病毒和研究所有任何的關聯，他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的時候說，武漢病毒所有嚴格的安全管理的制度，該所全體工作人員並沒有一人感染新冠病毒。 他又表示美方個別人不負責任地散布陰謀論，只會令到科研工作帶來干擾，對中美科學家之間的合作造成損害。雖然美國在調查病毒是否源自武漢病毒實驗室，但他們並不認為這個病毒與生物武器研究有關，而且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日前對媒體表示，到目前為止有關病毒的起源問題仍然並沒有定論，雖然證據的權重似乎表明是源自自然，但他們並不確定。國防部長艾斯伯亦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最近在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採訪時候表示，目前大多數的看法就是病毒是自然產生的，但他又說需要對此進行更多的調查。2008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法國教授蒙卡尼耶在一次採訪時候說，他認為新冠病毒是在實驗室人工製造而成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說，目前世衛組織以及世界上絕大多數公共衛生領域的科學家和專業人士都普遍認為並沒有證據表明新冠病毒源於實驗室。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粵語廣播開始增加衛星的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小時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小時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者亞洲3號衛星收看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無干擾。請按以下的數據來到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 18即是亞太5號衛星，位置東經138度，頻率12429兆赫，極化方式水平極化，符號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虛擬頻道1，視頻分組識別號碼1010，音頻分組識別號碼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21号上午在台北市中山区被不明人物泼红油，嫌疑犯当场徒步离开。经林荣基报警之后，警方已经出动人员并且检查有关的摄录机，循线索追查疑犯。对这宗暴力的罪行，台北陆委会随即发布声明严词谴责。據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引述陸委會透過聲明說，政府強烈譴責有關人士的暴力滋事行為，目前本案警方已經正在積極偵辦當中，警告任何有心人士切勿以身試法，政府必定會追究責任，嚴懲不法，確保任何在台灣的民眾的人身安全以及合法權利。陸委會又表示，如果林榮基依法提告的話，將會提供必要的協助。林榮基去年透過互聯網眾籌成功，即將在今個禮拜六，亦即是4月25號在台北重啟銅鑼灣書店。不過書店開幕在即，他就被人惡意攻擊。上週他在警局製作筆錄的時候還苦中作樂，自我解嘲說紅七發財，但是他亦感嘆說在台灣開個書店就要被恐嚇，覺得是很荒謬。林榮基又說，上午在書店附近的早餐店吃早餐的時候被不明人士潑紅油，造成頸部和上半身都是紅油，即使清洗之後，頭髮、手部甚至腳踭都殘留紅色的污跡，好在並未受傷。今次的人身攻擊恐嚇意味濃厚，目的是顯然阻止林榮基在台灣重啟銅鑼灣書店，但其實早在一日之前，林榮基的書店重啟計劃就已經出現了一些阻礙。他接到來自中益律師事務所發出來的信件，聲稱在今年3月底銅鑼灣書店有限公司已經由他的委託人蔣東展登記成立，要求林榮基不可以使用銅鑼灣書店這個書店的名稱，以免侵害他的姓名權。對此林榮基已經決定書店如期開幕，但他已經向薛音峰律師進行諮詢。 薛律師說，銅鑼灣書店一直與林榮基有所連結，近且幾年來在台灣、香港等地都是廣為人知，如果有商標權，他應該是無疑類地是屬於他的商標權，但是在台灣地名能否登記為商標本身仲有爭議，尤其對方的銅鑼灣書店商標仍然是申請當中，亦仲未成立，如果講商標權可以說是言之過早。至於對方所主張的姓名權，薛律師說林榮基的新書店正式名稱是中山銅鑼灣書店，與對方所稱的銅鑼灣書店法律意義明顯不同，並不構成所謂的侵權。薛律師還指出，對方以50,000元新台幣的資本額所登記成立的公司名稱是銅鑼灣書店有限公司，是否還能夠合法存在亦有待研究。薛律師說，這間公司成立的時間與中山銅鑼灣書店太過接近，將會進一步研究是否是故意阻礙林榮基的公司登記和營業行使的行為，是否違反了公平法。至於掌東展的銅鑼灣書店有限公司的行為是否是坊間所謂的商標張狼，薛律師就並不肯評論。美國之音就致電掌東展的委託律師余忠益求證，余忠益說掌東展是一個市井小民，無意涉入政治，姓掌的當事人現在恐怕連安身立命的書店都開不成，所以就拒絕受訪。余律師又說，即使近年來全球報章媒體對銅鑼灣書店和林榮基廣為報導，他個人是沒有聽過，亦不知道為何銅鑼灣書店會這麼紅，為什麼是前名商標。他說他只知道小個一陣看過漫畫，有銅鑼灣的紅星等等。他又明白指出，這個是純粹商業競爭手段，商標法在台灣是屬地主義，現行在台灣沒有任何人比掌東展更早登記銅鑼灣書店或者銅鑼灣書店有限公司這個名字，先登記先審查，公司登記已經立案，至於後續的商標會不會通過，還有待台灣商標局決定，如果通過的話，他的當事人將會同時主張公司的聲明權和商標權。現年64歲的林榮基是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2015年10月在深圳羅湖口岸過關的時候失聯，被中國當局以非法經營罪拘押長達8個月。銅鑼灣書店以販賣有關中國政治內幕和高層領導人私生活的所謂禁書而聞名。2015年10月，該書店有5名人物接連失蹤，這個事件引發了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框架之下香港人享有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被北京當局破壞的關注和擔憂。目前原本的銅鑼灣書店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成人情趣商店。在去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開始強推逃犯條例的修訂案，將准許將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國大陸的司法管轄區受審。香港政府的修例直接引發了大規模的反送中運動。2019年4月25日，林榮基當時因為擔心修例之後會被引渡返中國大陸，所以前往台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继续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咁台湾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上任超过1个月内咧，就已经启动咗一连串嘅党内改革。希望透過重新設計國民黨去挽回民眾的認同。他在3月的新任主席就職典禮上曾經說，希望自己未來能夠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促成國民黨內不同世代的理解和合作。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江启臣强调自己会依循世代合作、内造化、数位化三个方向，他们先得聚焦在国民党自身的改革再造，重新赢得台湾社会的信任，先能够是再谈如何拉近两岸共识。亦都因此党务人士的年轻化以及国民党的数位化都是势在必行。他先肯举办是海选，替国民党选出一位了是数位行销科技长，4月11号出线的新任科技长简勤佑，毕业于是台湾大学资讯管理学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90后，亦都是台湾最大的网络校园论证平台的共同创办人。他对网络以及年轻人的社群的熟练正好是呼应了国民党的所需，对不同世代年轻人声音的理解。江启臣走的这一步能够令到国民党能否是重新唤起台湾年轻族群的支持。过去国民党的选战方式主要就是依赖在地方长年培养的基层网络。研究台湾政党网络行销的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黄宏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令到国民党一直以来面临着三大的问题：一、国民党的网络选战没有好好地组织，地方各自为政；二、网络传播较为单向，缺少互动；三、但是国民党体制仍如同是金字塔一般，年轻人难以参与决策。他表示国民党愿意聘他，他覺得是一件是正確的策略。黃宏恩說，在過去的兩到三年以來，台灣18至25歲的年輕人討論政治主要都是簡勤佑共同創立的這個論證平台上面討論。江啟臣開設數位行銷科技長的職位給他，就等同有機會將年輕人的聲音是帶到國民黨的核心。國民黨發言人江宜津向美国之音表示，江启臣上任之后就是希望国民党打造年轻化的形象，比较年轻化可能不是指年龄上的，而是希望他们是可以更多地跟主流民意是站在一起。江宜津举例说，过去国民党多为强人政治，党主席讲过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江启臣推动的改革委员会将权力下放到委员会的两岸论述组、青年参与小组里面，更开放式地让新加入的政治圈的人一起讨论国民党的未来，以及如何让青年参与国民党、参与国家政策等等，让新的声音有机会浮上来。而对于过去外界经常谈论国民党对网络行销不熟练，他说他们则是希望借助简勤佑的数位专长，比如是简勤佑一上任就推出网页版的台湾交通部长林佳龙承诺华航改名时机器，替民众计算身为执政党的民进党提出的承诺究竟要耗几耐的时间才能够兑现。黄宏恩说，国民党新任科技长简勤佑上任第一日所推出的这个数位行销主打政治信任，想强调即使是民进党亦都是没有办法是讲到做到，以降低大众对民进党的支持度。不过他亦都坦言这个仅仅是短期的做法，要如何将这些人拉入国民党就是另外一回事。民进党副秘书长林学明表示，不评论国民党内部的做法，但是他对美国之音强调，要获得年轻人的支持仍然是得要返回到做事的本质。他举例说，蔡英文总统在上任的时期得解决婚姻平权法案以及社会分歧问题，这个期间亦都一度让年轻族群觉得民进党或者蔡英文是未有兑现承诺，等到婚姻平权法案通过之后才真正让年轻族群觉得民进党是讲到做到。林学明表示，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党或者是所谓的行政部门，你都要必须要将你到底是要做些什么事，这个议题或者是什么的改革，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让大家是更加了解。黄宏恩补充，若国民党真的可以落实一些年轻人有感统独议题以外的政策，再透过数位行销科技长长期是推广年轻人的话，应该是能够获得不错的成效。但是若然国民党本身达不到提出的政策，比如说高雄市长韩国瑜承诺要盖盖是爱情摩天轮，若然未能够兑现，即使是有数位行销科技长亦都是没有效果。他表示，假如他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整体的策略的话，这个行销长的权力是应该要有几大。他不讳言， 这个仍然要看江启臣有多少的支持简勤佑，以及江启臣本身可以在党内掌握多少的权力。一位南营的家庭出身，来自台中的27岁年轻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1月总统大选当中，他将票投了给民进党蔡英文，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思维和做法太过僵化，讲的和做的都有所出入。因为很多的老一派的既得利益者的关系，国民党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是绑手绑脚。他说，聘用网络平台论证的创办人的作为，可以看出国民党是希望改变年轻族群的看法，但是他更加期待国民党不应该是从表面的行销手法来着手，包括所提出的政策。老一派立委的所作所为都应该是作出调整，真正从国民党的根本问题上面是作出反转。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文仪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军事实力远逊于中国的马来西亚和越南，预计将会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国一艘海洋探测船和其他船只在这个月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引发长期但是非暴力的对峙提出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这两个东南亚国家都在监视中国海洋调查八号的行踪。多个新闻报道说，该调查船上个星期出现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争议的水域。该船2019年曾经在越南宣称拥有的一片石油丰富的水域停留了四个月，阻止越南船员勘探深海石油。不过分析人士相信，这次两国除了可能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之外，亦都无法做得更多。两国都缺乏中国这样的整体军事的实力，上任不到两个月的马来西亚总理亦并没有多少的外交的经验。专家相信，面对两国无声的反应，中国可能将这艘调查船和其他船只保留在这些有争议的水域，阻碍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能源探测的努力。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名誉教授卡尔蔡耶表示，这种情况就是现状。蔡耶说，中国做他的测量工作，马来西亚寻找石油，时不时的他们有骚扰和惊险的时刻，背后的外交施压，然后某个时刻天气变化了或者没变化，如果马来西亚不屈服，中国收回船只返航，这种摩擦在更广泛的南中国海争议之中经常出现。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汶莱、菲律宾和台湾都宣称对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水域拥有全部或者部分的主权。虽然这一片水域的渔产资源、航运水道、石油和天然气，中国在过去十年里面通过填海做到建立军事设施，变得比其他星索方都更加强大。这些星索方在外交解决争议上面进展很少，美国海军舰艇定期通过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警告中国。分析人士表示，今年三月被任命为马来西亚总理的穆希丁阿新曾经任内政部长，将会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采取低调的政策。他的前任马哈提尔曾经公开质疑中国主权星索的基础，并且警告不要败显渐滥。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胡日山说，这位新总理不是马哈提尔，他不是以采取强硬外交或者政治立场的著称。胡日山又表示，预计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将进行低调的谈判，而中国会和平但是有计谋地从有争议水域撤走船只。
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约翰昆西亚当斯1825年3月4日宣誓就职，国会大厦举行盛典，参众两院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即将离任的总统詹姆斯门罗全体出席。亚当斯发表就职演说，演说的主题是国家团结。亚当斯说， 宪法和美国的民主代表制度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成功的。如今美国自由强盛，从大西洋横跨北美大地，直到太平洋。阿当斯说，过去十年政党分歧出现缓和，所以大家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府。阿当斯在讲话结束前表示，他知道自己没有得到多数选票，因此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更需要所有人的帮助。结束之后，阿当斯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的第六位总统。报效国家对于约翰·昆西·阿当斯来讲是与生俱来。他的父亲是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阿当斯，母亲阿比盖尔被他接受最好的教育。约翰·昆西·阿当斯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担任总统是其中最短的一段。阿当斯政治生涯的头25年被委派过很多职务，包括美国驻荷兰、德国、俄罗斯和英国的大使，并协助谈判结束英美1812年战争。随后阿当斯做过8年国务卿。阿当斯4年总统任期结束后，又做了17年国会众议员，1848年去世。阿当斯担任国务卿期间有两大重要成就。第一，提出门罗主义。根据这个政策，当时的詹姆斯门罗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能够在美洲大陆上建立殖民地，任何以此为目的的行动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阿当斯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同西班牙达成的跨州协议。根据协议，西班牙承认美国对佛罗里达的控制权，西班牙还接受了美国西部的边界线，从墨西哥湾到洛基山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大致就是今日美国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界。约翰·昆西·阿当斯不在乎党派之争，他曾经试图启用自己的政敌，给内阁成员代表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但是他的政敌拒绝加入阿当斯的政府。虽然阿当斯的内阁里面包括南方人，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南方的支持。阿当斯政府里面的其他人不肯放弃来之不易的政治特权，其中一位就是阿当斯的副总统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希望有朝一日登上总统宝座，试图影响阿当斯对内阁要员的任命，但是阿当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后维吉尼亚前州长詹姆斯·巴伯出任战争部长，宾夕凡尼亚州的理查德·拉什出任财政部长，马里兰州的威廉·沃特出任司法部长。阿当斯觉得他选择的这些人代表了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阿当斯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讲到他对联邦政府的认识。他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改善人民生活。要完成这个使命，阿当斯提出一项修建道路和桥梁的计划。他还建议兴建一所全国大学和一个全国科技中心。阿当斯说，国会的任务不单止局限于立法改善经济状况，还应该立法推动艺术和科技的发展。美国西部和南方很多人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政府这么大的权力，他们认为这些权力属于各州，各州的国会代表因此驳回阿当斯的提案。约翰·昆西·阿当斯执政期间，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阿当斯的政敌在1826年的选举中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这些人自称民主党人，他们支持安德鲁·杰克逊参加1828年的总统大选。阿当斯执政期间的一项重要立法涉及进口关税，美国西部的一些州主张对进口工业产品征收关税，保护他们自己的产业。 但是南方各州反对进口关税，因为南方不生产需要保护的工业产品。他们认为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使政府批准进口关税。民主党人需要西部和南方的支持，才能够使安德鲁·杰克逊当选。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提出一项对西部有利的议案，即使这项议案肯定不会通过，民主党人觉得这样西部和南方都会高兴，因为西部人觉得民主党人是在这里帮自己讲说话，而南方人则知道进口关税不会变为现实。令民主党人感到惊讶的是，很多东北部地区的国会议员加入西部的阵营投票支持议案，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使保护性贸易关税的想法继续存在，即使贸易关税会对东北部工业造成伤害。这项议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得到通过，最后的决定落在总统亚当斯的身上，这个使亚当斯左右为难，不知道他应该批准还是应该否决。如果他在议案上签字，就意味着他相信保护性贸易关税符合宪法，这样就会增加南方人对他的抵制。如果否决，他就会失去西部和南方的支持。亚当斯最后还是在议案上签字，但是他明确表示国会是这个法案的始作俑者。国会里面的民主党人还通过其他手段削弱亚当斯总统的支持率，比如说他们指责亚当斯滥用政府资金，他们试图证明亚当斯和他的父亲前总统老亚当斯都曾经利用工作之便中饱私囊。其他人则指责亚当斯被自己的支持者担任政府要职，这个指控纯属捏造。亚当斯的政府高层都建议亚当斯委任自己的亲信，但是遭到亚当斯的拒绝。他觉得只要政府雇员没有做错事，就应该继续留任。四年总统任期里面，亚当斯只是解除过12个人的职务，这些人不是疏忽职守就是犯有重罪。亚当斯还委任过不少在政治上并不支持自己的人，他认为根据政治原因任命官员是错误的。很多帮助亚当斯当选的支持者不理解他这样做的理由，他们对亚当斯的支持亦因此逐渐冷却。亚当斯领导的共和党和杰克逊领导的民主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在媒体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双方都有自己的报纸，每日全国日报支持亚当斯政府，美国电讯报支持杰克逊。起初支持政府的每日全国日报呼吁大家放弃个人恩怨，促进国家团结，但是后来改变政策，被迫以为共和党内的政治错误进行辩护。每日全国日报需要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因此发行了在大选期间用来攻击安德鲁·杰克逊的一本宣传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力数杰克逊的种种罪状，其中破坏性最大的是说杰克逊霸占了人家的老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